耶稣啊。那徒有的生命与侍奉，那接下来我跟大家讲第一个观念，就是腓立比书的仆人的观念。我刚刚半年前完成一本书九个月前就是腓立比书这个由明道出版社出版，他的社长是邝炳昭博士，那刚好我在香港，他就说你有什么书写好要出的，我说我正在写腓立比书，他说好吧，你就给我，那他们就在很快的时间就出版。所以现在我去各地也就分享，比较也想雅各也讲腓立比书了那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的中心思想，我们看下去。这个腓立比书的结构，这个是我找出来的很特别的一个交叉的结构这本书信呢，整本书信除了它有书信的文体以外呢，它也有一个像诗歌的交叉结构，就是 A 跟 A 拍对比， B 跟 B 拍， C 跟 C 拍， D 跟 D 拍， E 在中间。那这个结构要突出什么呢？突出一个仆人的观念这个交叉好像是个 X 样嘛，就是从至高降为至卑，再升为什么至高，他就用这个结构形式跟内容相配。而你发现这个结构的中心一，就是仆友的意识形态最高榜样耶稣基督。而二章六到十一节呢，是一首诗歌来的，所以保罗刻意的把一首诗歌放在整本书信的结构的中间。而这个诗歌的主要内容呢，就是仆人，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的榜样，所以我称它为仆人之歌。那我们知道保罗的书信很少整首诗歌的最长最美的整首诗歌出现在两本书，一本就是腓立比，一本是哥罗西，其他的诗歌可能是两三节三四节就没有了。这个最完整的诗歌呢，又美的就在腓立比哥罗西，而在腓立比呢就刚好出现在什么中间。那所以这个是不是偶然的事情。那保罗的书信本来诗歌就少，这个特意摆在中间，是一个仆人的歌，来凸显一个仆人的思想。我们再看接下去，那为什么他的中心思想是仆人呢？不但有这个特色，如果你看腓立比书一章一节他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那如果你注意保罗书信一共有13封你看每一封书信他基本上一定称自己是使徒的。那么他只有在这封书信呢，只称自己为仆人。罗马书也称自己为仆人，但是他也称使徒，而且主要是解释使徒是什么。其他的书信都是使徒。那帖撒罗迦前后书没有称呼然后呢，腓立门书称他自己为被囚的囚犯，但是这边呢，单单称他是什么仆人，是13封书信没有。那他一路来称自己使徒，忽然间称自己仆人，这很奇怪。那一般上学者都说，因为他跟腓立比教会关系特别好，所以他称自己为仆人。但是呢，我就认为不是因为关系特别好是因为他要带出一个中心思想，仆人。既然带出这个思想呢，他就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他这个仆人在他不但是一种身份，也是一种生命，因为他接下来整本书要把仆人的生命带出来，而耶稣基督是那个生命的最高榜样。而且另外一个特别是什么呢？他讲仆人保罗和提摩太，他在别的书信提到提摩太怜悯的时候，或者提到别人好像提多，当他有怜悯另外一个人的同写信的人的时候呢，他都是称对方为什么呢？弟兄。他从来没有说仆人保罗 还有提摩他也是仆人，没有的，他可以说自己是使徒保罗，然后和提摩太弟兄，和苏提尼弟兄，和别的弟兄，他讲别人的名字，和什么弟兄，但是这边是和提摩太，也是仆人。所以这两个特别的情况啊，是保罗书信中没有一本书是这样的，一开始就这样，所以他是很刻意特别做的。那我们再看接下来，好，另外一个是字，我们一路来常常说腓立比书的最重要的观念是喜乐，因为腓立比书喜乐出现最多次，对不对？差不多每一本书都会告诉这样告诉你啊。那其实喜乐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的。那这边几个原文的字啊，我们今天要注意的第二、第三两个字啊，一个是 Floneo， 一个是 Hegeomai 啊，最后的是喜乐 ，Kairo 跟 Kara。那为什么前两个字很重要？啊 ，Hegeomai 呢？这个字呢，我们在圣经是当翻成啊以或者当看啊这些字啊，这个呢是在整本保罗十三封书信十一次啊，但在腓立比书才四章啊，就六次，就占了保罗使用力的一半以上。就说腓立比书六次，其他十二封书信加起来才几次？五次啊。这个字为什么在腓立比书这么重要呢？才四章，比罗马书十多章，哥林多前书十多章，其他十多章，还有其他书信全部加起来才五次。一般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另外一方面呢，第二个是 Floneo， 全部的保罗书信二十三次，单单腓立比书就十次了，才四章，就是其他的加起来十二封书信才十三次，腓立比书差不多十次，将近别的十二封书信的一半啊，一样多。为什么这个字这么多啊？喜乐呢，其实在腓立比书是当然也很多，十四次，但是保罗一般上常常喜欢用这个字啊，五十次，所以腓立比书占了28%。所以喜乐是很重要的，但是不是最重要，但它的重要为什么是重要，等一下我会解释。那可见还有两个字比喜乐更重要，我们没有注意，只要这两个字你发现呢，原来跟仆人息息相关呢。所以他的开头是仆人，他的中心是仆人，而他用的字眼最多的也是跟仆人有关，其实是整本书信，遍布整本书信。那我们来接下来看 Floneo 这个字啊，那新一本翻成意念思想想，和本翻成心，这个字啊，其实在中文很难翻译啊。英文有一个字就很恰当，但是还不是最好的，因为它是名词。其实这个字在原文都是动词，但是这个名词观念呢，却是最靠近 mindset。我知道 mindset 其实有一个字眼在中国大陆很流行的啊。但是把它比较用教会的观点来看，就比较很配合这边的 mindset， 是意识形态啊。意识形态这个 mindset 包含一个人的什么世界观，包含一个人的做人人生观啊，包含意识形态包含一个人的价值观等等，这些东西会影响他做任何事情的。因为他意识形态会影响他做事情的方式，做事情的态度，做事情的这一个方向啊，判断事情的各种的标准都受这个意识形态什么影响。所以这个字 Floneo 是一个很特别的字。那我们最靠近的一般的就是思想啦、观念啦、意念啦。那在翻译上，当一个是用原文，一个是用四个中文字来翻译，那是不好的翻译的了。但是要用两个字来翻，很难的啊。所以就有心啊、思想啊、意念啊这类的字来 把这个原文翻出来啊。英文其实也是很难，因为它是动词，英文也没有 mindset， 没有动词的，所以英文也是很难把它翻出来的，把这个原文翻得好。我们再看接下来，那什么是所谓的这一个phroneo 呢？我们看这个 c 要有同样的思想，这个按照原文的结构来翻的啊，同样的爱心，心智相同，思想一致，你会发现思想出现两次，对不对？而且是开始和结束，这个思想就是 phroneo。 那我们读的时候呢，思想要有同样的思想或者同样的意念。我们一般的读的时候，我们以为同样的看法，对不对？还是什么？算思想意念是什么？其实它的意思是同样的 phroneo， 要思想一样啊，用成动词啊，要思想一致，其实它的意思是意识形态啊。这个意识形态不是说看法一致，而是什么意识形态意思，这个不一样啊，这个翻很难翻出来啊。我有什么中文又是用成动词给翻出来，实在太难了啊。英文就翻成 think 有一点意识形态在里面了啊，但是还是不够强烈，可能你还是想不到那个意思，这翻译的困难。那第五节呢，你们应当有这样的意念，这也是耶稣基督的意念。那这就是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了的意思啊，就是和本。那新本也挂乎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保留这个翻译。那其实这里呢，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意识形态？你要有耶稣基督意识，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意识形态，你们应当有。所以他很强调这个是在中间嘛，可见为什么仆人，其实他要强调要有仆人的意识形态，你们要思想意识，要思想一样，就是要有仆人的意识形态，你们要有仆人的意识形态。你看内文其实你就看得出了，内文写什么呢？不要自私自利，对不对？不要贪图虚荣，只要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你发现那内文所谓你们要有这样的意念，对不对？这个内文就是仆人的内文了啊。所以不是只看法一样，思想一样，要有仆人意识形态。什么是仆人意识形态呢？只要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然后呢，不自私自利，不贪图虚荣，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都要有这样的意念，都要有这样的意识形态，这也是耶稣基督的什么意思？所以，然后接下来六到十一节呢，就把耶稣的仆人意识形态的仆人之歌把它什么写出来。所以我们看见他在强调这个观念，这个很重要。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是很难的，仆人才能够这样做到，对不对？所以他不是单单你要有做仆人，你要有仆人的什么生命啊。那我不久前到纽西兰，那到一个中学，他们带我去一个中学听音乐会，那个中学是全纽西兰管弦乐队冠军的啊，最好的第一名。那刚好那个晚上接待我们的孩子的学校就有这个 performance， 他就带我去听了。那他就告诉我，这个第一小提琴手非常有名啊，然后呢第二小提琴手是别的学校的第一小提琴手啊，但是两个人都是，一个是韩国人，一个是华人，不懂是中国还是台湾哪里来的啊，只是一个韩国人，一个是华人啊。那第二小提琴是中国人啊，华人，他说在别的学校是第一的，来到这边变成第二了。然后呢我就想起一件事情，做第二小，大家都盼望做第一小提琴手，不要不想做什么第二小提琴手，知道吗？为什么呢？你在一个管弦乐队拉的时候啊，指挥拉完了，指挥哇，大家鼓掌，指挥鞠躬啊，他也叫谁鞠躬，也叫第一小提琴手，也请他站起来。第二小提琴手永远没有份的啊，哎， 但是呢，第一小提琴要拉得美啊，后面的很多小提琴手很重要啊，他们是陪衬的啊，啊，陪衬的美，它就更美啊。那第二小提琴手就更重要的，他陪衬的最重要，对不对？他陪衬的差一点，那第一小提琴手就显著不出来了啊，哈。那他第一小提琴手越成功，他第二小提琴手也要做得最好。但是呢，光荣是第一小提琴手，跟指挥站起来鞠躬，对不对？那所以在侍奉里面，我们应该很多人都愿意做那个第二什么小提琴手，盼望别人做得好，尽能力支持他，但是自己也做得最好，但是让他得到什么最大的光荣。在侍奉里面，我们常常要像保罗这样所说的，提摩太很支持保罗，保罗到哪里，提摩太什么尽心尽力什么支持他，让保罗做的什么最好。那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是不是？这个是很不容易做到，但是在这个保罗说的，说到这一点，那要做这一点，就要其中一个不贪图虚荣。如果我觉得我不能够站起来，我就不随便拉，对不对？反正我是第二的嘛，对不对？啊，这样他就含有贪图虚荣了，因为我不能做第一，我就随便拉，对不对？但是我不在乎那个虚荣，我不在乎那个第一，我是在乎怎样把工作表现得最好，来让整个事情成功。所以呢，一个贪图虚荣的人呢，他不会做好第二小提琴手的啊，他更不会做好第三第四小提琴手，对不对？那只有一个不贪图虚荣的人，不求高位的人，只要神要他做，他就尽他所能的什么去做，来让神的工作做起来。虽然荣耀是别人的啊，当然在神面前大家都有神给我们应该得的荣耀，但是在人的面前，师父看来荣耀是什么别人的。但是在侍奉里面，这种协调是很重要的。我在刚刚出来侍奉的时候带领青年工作，神很恩待，从30个人在2年里面到发展到200多人，所以教会单单年轻人，教会就从100多人发展到400多人，但今天已经2000多人了。那现在在那一段时间所带了200-300个人，当中呢，到今天有超过30个人做传道人了啊。那当时做的时候很兴奋啊。哇，圣诞节更不用讲，圣诞节庆祝的时候是超过400个人、500个人，会带很多朋友来。那青年人很热心啊，很兴旺。那最高潮的时候是什么呢？圣诞老人出来，对不对？出来之后呢，就有一个人出来了，跟圣诞老人特别分礼物给那些今年的团契的职员，那些工作很努力的人。哇，特别给他们。那么那些年轻人就来找我了，哎，黄传道，那是叫传道，你看我们很要好，我们一起打天下的嘛，对不对？哎，这个就让你来做了啊，你来，到时候你要站出来啊。我就跟他们讲，你们讲错了，你们去找牧师啊。但是啊，你去找牧师，我说我不去找，你去找。为什么呢？是你们盼望他来到你们当中，所以牧师就站在中间。最高潮的时候，他把礼物分出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侍奉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啊，从头到尾，从最高到最低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在侍奉着。那我们不在于那个高位，不在于那个荣耀，乃是在于神的工作把它什么做好，神最后得到什么荣耀。那所以我们就每一年一定是牧师站出来的。所以我们在侍奉里面，我们看见你们要应当有这样的意念，这也是耶稣基督的意念。其实你发现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第二节，有第一节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13封书信其他所没有的。 他写到后面呢，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提摩太在第一节写信给所有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圣徒监督和执事。只有腓立比书说这个腓立比书特别写给圣徒，还有谁监督和什么执事。其实保罗写的书信当然监督和执事都要看了，就是牧师长老啊啊，执事啊理事啊这些领袖啊一定要看了，对不对？可能甚至本来保罗不写这些人名字，这些人都是先看的啊，看了 OK 才读给弟兄姐妹听的，是不是？那是为什么他腓立比书写呢？别的书信全部不写？难道别的书信不是给牧师当时的牧师监督长老执事看吗？当然他们看，为什么这边要特别写呢？因为他提醒我们做领袖的更应该有仆人的什么生命。保罗说我应该有这个生命，耶稣基督他更是有这样的什么生命，当然他是最高的榜样，把它放在中间。所以他这边讲这些都是一些字，你们应当有同样的思想，思想意志，你们应当有这样的意念。还有第四章二节，我们来看四章二节，当时腓立比教会有一些有两个姐妹啊，同工啊，都很爱主，但是他们不和，那么他就劝勉他们。那么在第二节，我读新一本哈，我劝有阿弟，也劝纯都基，要在主里意念相同。那和合本是在要在主里同心啊，其实原文不是，原文是在主里意念相同。其实保罗很小心，他说我劝有阿弟，也劝纯都基。新一本把劝两个字翻出来啊，为什么要讲两次？其实你按照文法平常的句子，我劝有阿弟和神都基其实是通的啊。可见的这两个的不合敏感到一个程度啊，保罗很小心啊，我劝你我也劝你啊，如果我劝你和他，哇，看来你是暗中是劝大家，其实主要是对我啊。所以保罗就很小心啊，我劝有阿弟也劝神都基，他做了一个不寻常的事情。然后呢，要在主里意念相同，这个意念呢就是指原文同样的，就是这几个字，就是指要有像耶稣基督的仆人意识形态的意念。教会要同心不是看法一样的问题，教会要同心啊，必须大家有仆人的生命啊。你有仆人的意识形态，看别人比自己强，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不贪图虚荣。你就是在大的事情啊，在困难的事情你都能够同行，但是你没有这样的生命，你是在简单的事情也很难同行啊。我在神学院侍奉十多年了，那我很舍不得神学院，神学院很舍不得我，所以我这次辞职他们不给我辞职啊，所以就放我休假，所以我回去教书。有一个老师常常说你浪子什么时候回来啊？那我说我再流浪多几年吧啊。那然后现在换了院长，可能现在院长新的院长说，哎呀，黄牧师这么麻烦的，整天外面跑，他走就算了，因为我们有这个保险了。那个职员后来告诉我，他去问院长，黄老师还是不是老师啊？那只有老师才可以有这个保险啊。就是说在新加坡我们也可以加入去买保险，我就多买一份保险，是这样，如果有事情回去新加坡看病啊，是这样啊。他当然了，哪里不是所以他就回来告诉我，说新的院长说你也是，还是那为什么我们侍奉这么多年，其实我跟旧院长新院长啊主任常常我们都看法不一样的，那我也是很坚持我的看法的啊。那如果你们以前跟我同工过，其实我还是蛮坚持自己看法的。但是在各种看法里面呢，我们都学习用仆人的心态，我们就是不同，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接纳别人比什么自己强。 那么当这样的时候，侍奉就很甘甜。那这是保罗在劝勉啊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将来告诉他们。那我们再看接下来，那我们在讲仆人诗歌，这首诗歌很特别，保罗就放在中间。我们来看接下去，这首诗歌的结构是二章六到七，至高降卑，顺服之子七节到八节，然后升为至高九节到十一节。那我们来看里面的结构，里面的结构每一段又是交叉的，可见保罗写这首诗歌啊，是花了很多精神，知道吧？所以本来有神的形象对比，取了什么奴仆的形象？神的形象是至高的，奴仆的形象是什么？自卑的。所以这个对比啊，所以保罗要把仆人的形象、仆人的生命、仆人的意识形态，特别把它什么强调？诗歌的第一步。然后呢 ，B 跟 B 拍也对比，不坚持反而倒空什么自己？不坚持什么？不坚持自己与神同等啊！倒空是什么？放下。那你看他不坚持坐在天上的宝座上，来到地上身在什么马槽什么里面，对不对？甚至死在十字架，那是最卑微的死，那个叫做奴仆，反而倒空，甚至连生命都什么倾倒出来。这个倒空含有，如果你看以赛亚书，耶稣基督把生命倾倒出来，有没有？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所以那个倾倒就是把它倒出来，连生命都什么倒出来。这个仆人最高的表现就是连生命都放弃了。当然我们今天很难说我们做到这一点，但是呢，这个是仆人的最高榜样，是不是？那我们看中间顺服至死啊，成为人是第一步，然后死是第二步，所以成为人的样式跟人的样子对比，死和死在十字架上对比，中间是什么？至甘卑微，卑微到什么地步呢？死。其实这五行诗啊，在原文只有一个动词，知道吗？我们读起来好像很多动词啊，在原文只有一个动词，全部都不是动词。而这个动词是哪一四个字呢？卑微，自己甘愿。卑微是唯一的动词，在这一个段落里面，所以我们看见他把仆人的生命那个卑微特别强调，然后神就把他升为什么至高。那他又是交叉对比，那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刻意做一个交叉的结构，刻意强调仆人，刻意在提醒他们的时候，你们要有仆人的意识形态。特意讲到耶稣基督的榜样的时候，还用一个交叉结构，而且是几重的交叉结构，而中间的那个最重要的单字的动词是什么？卑微。所以保罗是很刻意的借助一个形式把一本书的重点讲出来。那喜乐是什么呢？喜乐是仆人生命的结果。如果你读二章二节，保罗说什么呢？你们要应当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爱心，心智相同，思想一致，使我充满什么喜乐。所以喜乐是结果。我们怎样能够真正的喜乐在教会里面？只有当我们都有仆人的生命跟侍奉，我们就自然会有什么喜乐。你没有仆人的生命跟侍奉，你很难有喜乐。个人也是这样，耶稣基督保罗为什么他侍奉里面充满各种的困苦艰难，对不对？做卑微的仆人啊，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来到世上，他没有枕头的地方啊，是不是？他常常被这个法利赛人敌对他人苦待啊，他甚至走到十字架的道路。你说耶稣有喜乐吗？当然他有喜乐，如果耶稣没有喜乐那就麻烦了，对不对？但是耶稣为什么有喜乐？因为他把这个仆人的生命的道路看为是一个什么？看为是一个侍奉，看为一个是 神所喜悦的生命的什么表现。当他活出这样的生命的时候，他就有什么喜乐，因为他的生命的意识形态不是以虚荣为目标，乃是以完成神的旨意为什么目标。所以他当他活出神要他所活出的时候，他自然就会有什么喜乐。所以你看保罗啊，在第一章啊，他在监牢里面，他有各种的困苦，但是却充满什么喜乐，因为他现在活出仆人，这是耶稣要他活的，他就什么喜乐。所以他甚至可以说深爱仆人的生命到一个地步，他是怎样说呢？在第三章的第十节，使我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大能，并且在他所受的苦上有份，或者和本说和他一同什么受苦。保罗以能够向耶稣受苦是最大的喜乐，你知道吗？所以他已经好像不信的人说他走火入魔，明白吗？你为什么喜乐啊？因为我做仆人。为什么喜乐？因为我做 CEO 嘛，对不对？你知道他的生命表现已经以仆人的受苦为他生命的追求啊，甚至跟耶稣一样的死啊，他觉得是一个最高的什么喜乐，这是他的生命。那我相信在侍奉里面，如果你经历为主献上、为主受苦，而你清楚知道你所做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一些人做宣教师到一些地方去，在那边很落后，在那边甚至学当地的语言，在那边要吃面包都没有面包啊，在那边你要吃披萨更不可能，你在那边只能够吃什么当地的人的东西，而当地人是没有教义的，没有文字的，生活在当中，可以说是回到早期的没有开化没有文明的时代的生活。但是他们有喜乐吗？他们有喜乐，因为他以能够做仆人服侍这批人，以能够这样完成神所要完成的，这就是他的生命。所以他这样的生活他就有喜乐了。所以今天我们要靠主喜乐啊，靠来靠去不喜乐，为什么呢？你有这个生命你什么情况都会喜乐，你没有这个生命，你就是给你今天做了 CEO 啊，今天得到一些好处，过两天也觉得理所当然了啊，你在想又没有什么好喜乐的，对不对？但是你仆人的生命无论在你什么阶段里面你都会喜乐。我们再看接下去，所以我们再看接下去，那 hegemon 呢，这个字呢就跟价值观很有关系，这个字。那看别人比，这个看就是 hegemon， 还有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按照字义啊，应该是不以自己与神平等为不可放弃的，以或者不看别人比自己强，不以以自己与神平等为不可放弃的和本这个为强惰的，刚好是相反的意思啊。强惰给你观念，耶稣基督的平等不是本来他的，他是抢来的啊，所以他抢了他不要放啊。这个字在原文学者争论很久，那但是上下文用强惰实在不是不合，其实放弃啊，不以为不可能，因为已经是他的了。所以这个是价值观的看，黑根五买是什么？跟价值观，仆人的价值观。一个不贪图虚荣的人，他就能够不看这个与神平等为不可放弃的，他就能够看别人比什么自己强，有仆人的生命。那我们在圣经第三八节，把万事看作是有损的，然后呢，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把万事看为什么有损，以也是看，以把认识耶稣基督看为什么至宝。 所以为什么保罗跟耶稣基督他在苦难中能够喜乐？因为他把万事看为什么粪土，或者看为什么有损的。我现在做仆人了，我被关到监牢里面，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对不对？诶，他能够喜乐，因为他不以这些为什么至宝，而是以认识耶稣基督为什么至宝。什么叫做认识耶稣基督呢？刚才我们三章第十节就读出来的是什么呢？受耶稣基督所受的什么苦，这个叫做认识耶稣基督。这是保罗所下的定义啊。我们常常是以耶稣基督为至宝，没有以认识耶稣基督为什么耶稣基督很重要，他给我救恩，耶稣基督是宝贝，但是不要认识他啊。认识他的意思是什么？不是说我知道耶稣基督是什么头脑的，是生命里面是经历耶稣基督所什么经历的，与他一同什么受苦，这叫做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能够跟他受苦，一同受苦，那是宝啊，不是有耶稣基督是宝而已，明白吗？我们常常有耶稣是宝，然后我有耶稣基督也有世界嘛，什么宝都要，没有。你要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你就不能够有世界了。为要什么？与他一同什么？受苦。这是保罗的价值观。仆人的生命，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从至高降为至卑？他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为什么保罗他在监牢里面，他为福音的缘故，他就什么喜乐了？我们有一天我突然到脑海里面的思想，我有时候到中国去培训啊等等啊，那有些人哎，你这样进去很危险啊，我说是啊，我说新加坡人最多抓了第一天就赶出境，最多就是这样了，以后不能进去了啊。有一些人还要再被关，对不对？但是我都想深一点，如果万一真的被关，甚至真的受苦被鞭打啊，如果会觉得心甘情愿吗？当然理论上是很容易想象，但是至少理论要通过啊。我想我应该是靠着主的恩典心甘情愿的，对不对？不然我怎么做主的仆人啊？当然到时候会不会怕，到时候会跑逃避啊，我就不知道了。但是至少在理性告诉我，圣经的教导，这应该是我们如果需要面对的时候，我们应该什么面对，这是做神的仆人应该有的表现。如果不能够这样表现的时候，我就对不起神，我怎么能够喜乐呢？所以喜乐是一个结果。你一个有仆人的生命，当你按照神的话去行，你不管情况如何，你一定会有什么喜乐。但是你没有这样的意识形态跟价值观呢，你就很难什么喜乐。那我们再看接下去，所以这个看等等它的意思就是刚才所讲的，我所举的例子，我们再看接下去。所以这个看都是与知识有关，不是科技的知识，而是处世待人明辨是非的一种实践的行为，表明了个人的真善美的价值理念。一个懂得看的人就懂得爱，一个有了正确价值观知识的看的人就晓得怎样去爱神和爱人。所以真正晓得爱神爱人的爱心，就需要有一个正确的什么仆人意识形态的价值观的看。这就是保罗为腓立比的祷告。所以我们最后来看一章九到十一节，就明白为什么保罗为腓立比写书信的时候，他的代祷是这样写的。一章九到十一节，我所祷告的啊，上面没有啊，是要你们的爱心在充足的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所以这个看是一种见识来的。那么我没有时间进去讲到这个看这个见识的希腊文的意思啊， 其实这个见识的希腊文意思在当时呢是特别跟实践的行为有关系的，在希腊哲学称为实践的智慧。那就使你们可以辨别是非，因为你看的对了，你看的什么是神所要的，什么是你的人生目标，什么是你的价值观，你就能够辨别是非，知道什么是真正认为是好的，神要你做的，你就能够成为真诚无可指责的人。你在生命的表现上就能够真诚无可指责，真诚因为是从心里面做，不是做给人看的，无可指责是在表现上，一个是在心里面，一个在表现上。直到基督的日子，我很喜欢这个词，直到基督。为什么呢？我们在世上做的东西再好，都是当时做得好，做得美，但是不能够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所做的都是有果效的，你所做的是神所称许的，直到基督的日子。这也是个价值观啊，你世界上有什么东西你做得美做得好，直到基督的日子呢？所以为什么保罗能够喜乐？因为他得到真正的宝贝，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透过保罗把你的真理来教导我们，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但愿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提醒，再一次激励我们，再一次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是在像保罗，更像学像耶稣基督一样来活出仆人的生命，让我们一生的追求啊，真的是把主的仆人的榜样在我们生命里面彰显出来。我们求主你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让你来塑造我们，也更求主你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来服侍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你来到世上，你从至高降为至卑，你感动许许多多像保罗这样的仆人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求主你今天也让我们的生命有一天也成为别人的榜样。我们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最后有一项报告是我这一次来其中的目的也是要筹款啊。那因为圣经公会它每年有不服50-60万美金那我本来是做助会学者，做了3个月，他们说你可以讲到处去介绍圣经啊。那我就说